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中医师，没有师父就没有小小的我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华威。我是学中医的，上大学之后对佛道修炼都很感兴趣，但是不得法，走了近十年的弯路。因为无知的犯错，以及用小功能，可能是附体给人看病。28岁的我身体非常糟糕，那时已是1997年10月份，我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了。我每天感觉人间简直是黑尘滚滚，头怎么伸好像都伸不出乌云，人仿佛被压了个盖子在头上，无法呼吸。那时社会上的人已开始善恶不分，是非不明，唯利是图。社会选择的标准已不是善良的、优秀的，而是关系、钱、裙带。我厌倦了尘世的纷扰，也看透了庙里的假修。每天骑车上班，我都在心里喊，请给我一部法吧，请给我一位人间的师父，我要回家，回天上去，我不要在人间待。就这样在心里喊了一个星期。一天，妈妈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，给我寄来了一套修炼的书，是法轮功。这套书解开了我近30年生命中所有的疑惑，那些修炼中走弯路的现象，以前和常人根本无法谈及，那些生命中的因果都醍醐灌顶般的明澈于心。那时的我初看师尊法相，用元神去感受远在国外的师尊，感到师父的场无比的清静，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。转法轮书上每一个字都泛着说不出的光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干净的书。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读着，那时我还不会动功，但会打坐。第一次双盘我坐了45分钟，感觉肚子里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，还不知道被下了法轮。我知道生病是业力造成的，所以读法书时我什么都未曾求。可是我当时的病毒性心肌炎却在读书一周后奇迹般的痊愈了，我真正体会到了性命双修功法的神奇。后来我还看到师父巨大透明的手在我天目上拨了一下，还曾看到四个金色透明的穿着袈裟的光头尊者旋转着从天空中下来，进入到我的头脑中，还看到身体里铁丝一般粗、汗条一样亮的经脉。我幸福得像一个孩子，每天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遇到大家一起学习师父的新讲法，我像过年一样高兴。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了，在地狱里，我们已被除名。在法中修，什么都不会失去。十几年的修炼经历使我每天都会找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同修修得那么好，不顾一切的救度众生，三件事做得那么好，常常感到惭愧。我2000年开始给别人打工，后来开了自己的诊所，有了房子，有了孩子，有了车。刚开诊所的时候，因为对生意没有信心，一天也不敢休息，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，没时间学法练功，身体体力也跟不上，讲真相也做得不好，觉得自己都要被红尘淹死了。后来我坚决给自己放了假，每周休息一天。最近一年，我还干脆每天中午关门休息，这样我增加了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，和同修交流的时间也多了。没想到生意不但未受影响，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修炼的人不执着人间的东西，但不意味着你没有命中该有的，在法中修，什么都不会失去。正念正行，也许是不断在诊所讲真相，引起了特殊部门的注意，诊所门口多了便衣，常常一辆车停在诊所附近50米处，手机也发出莫名其妙的声音，小区的保安也好像特别注意我了。我想，既然是在我空间里来了， 人这边是我要救度的生命，那边若有旧势力的因素，我就横扫乱法烂鬼，别说慈悲心淡。见红营二，天又清。有时上班经过那辆监视车，我甚至会停下来微笑着打量他们的警号车牌，他们常常不自然地扭过头去。另外空间，我会让那些邪恶因素有来无回。我记着师父说的那句话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见转法轮。曾有一个小区保安来谎称公安局查案，要我的电话号码。当天晚上连至两三天晚上，都有一个女流氓打电话来骚扰，骂骂咧咧，乱说不停。我后来一看那个骚扰电话号码就挂了，这样他还打过来。有一天凌晨两点打了六个电话，我一看也不是办法，于是在第三天上午，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。我先说了他的疾病，因为修炼的原因，我听闻声音就大概知道他的问题，然后说善恶有报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疾病和麻烦，也会牵连及家人。最后我正告他，慈悲有威严，善良不可欺，人间不是邪恶撒野的地方。从这个短信发出后，他就再没打电话骚扰我了，但因安全原因，我后来还是换了电话。我常常想，诊所是我的阵地，是我救度众生的地方，我愿听到我声音的人，见到我形象的人，经我医治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我是师父的神兵神将，我要守住这块阵地，救度这一方。我发出正念，要监视我的人越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要他们逐渐清醒，不遵从旧势力的操控，不被利用，不被淘汰掉。我要我的众生全部同化大法，我要他们都活下来，都能进入师父给我们的新家。放下自我，从整体出发，真正在法上提高。我的家里有个学法小组，有两个阿姨，两个大姐，加上我孩子，有时妻子也参加。我提议大家每次学法之前都交作业，背一小段法，无论是红银还是经文还是转法轮，只要是师父的法就行。这样督促大家每天回家一有空脑子里都装着法，大家感觉很好。我们每周学习一次，每次背完就读法，然后就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因为那里都是修得好的同修的修炼心得，对照那些会让大家进步更快。最后十分钟左右是个人的交流，这样大家能共同提高。有时我还去别的学法小组学习，看到别人做得好的地方，就尽量要求自己也跟上。有一个姐姐真是像天使一样，快50岁了还那么年轻，见人就讲真相，逢人就帮着三退，从从容容，心思完全放在救人上，我真正佩服得很。有一个妹妹因为认识我而得法，她常常喜欢到我这里来，我怕自己没修好的地方影响她，常常告诫她一定要学法而不要学人。法是完美无缺的，而人是有缺陷的，什么时候都要以法为师。这个妹妹对法很坚定，也已经过了好多关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千万不要执着于自己如何了不起，否则就会带来常人的危险。我有时看到有些同修很多方面修得很好，但争斗心名利心去得不好，执着自己在同修中的威望，在另外的空间一下就被旧势力盯住了，最后常人这边表现好像是在同修中有名气，却招来了迫害，或生病，或被抓，给自己给众生带来了损失，这是很划不来的事情，也是很傻的心态。世上有什么能大得过法，大得过师父呢？还有同修努力地记着自己做了多少多少，其实咱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天上专职的神给记着，你记着的没记着的都有记录，真没必要那么累的记。当然有些同修是抱着激励和严格要求自己去救度众生做的，这种心态是好的，我说的是记功的心态。我们是师尊的儿女，儿女为自己的新家打扫卫生，那不是本分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师父说过，坐而不求，常居道中。见红银道中。成就功德恼后事， 正天正地正众生，见红营二一念中，放下自我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呀。我的好同修啊，你难道将来还拿那个记功单去跟师父讨价还价不成吗？感谢师尊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感谢师尊给我们一个不灭的心家，我们所有的回报就是听您的话，同化大法，努力洗净自己，带着自己世界的众生，尽量一个也不落下，走向神，走向圆满，兑现史前的誓约。即使这样，师父啊，您的恩德无以报答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度众生没人敢拦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那是1999年春天，我正在等死，我已经40多天不能动了，多年的风湿病把我折磨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信心和勇气了。我曾走遍了各大医院，求遍了名医专家，都给我宣判了死刑。女儿是中医，亲自为我开方下药。中医都知道，细心不过钱，过钱命相连。可女儿给我开的这味药是半斤，中药房都没人敢抓。女儿是把我看成死马了。吃了女儿的药，我3天才有反应，虽有所好转，但家里连3副药的钱都没有了。我决心不治了，等着死神来接我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法轮大法弟子来我家，他说，法轮功治好了很多患疑难重病的人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想，试试就试试，反正我这要死的人了，试不成也不怨人家法轮功。于是我第二天就去练功点，练功点离我们家很近，但我用了2个小时才挪到那里。第一天，我感到效果很好。1个星期以后，我的病不翼而飞，我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。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无比感激。我获得了新生，同时我开始了学法。我身心健康，精神焕发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。一、证实大法。正当我刚刚步入大法中修炼，领略人生真谛时，中共邪党的邪恶迫害开始了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造谣和谎言，我也曾和老学员一起去北京证实法，为师父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然而邪恶到处抓人打人，练功点被取消了，辅导员被关押了，同修们被打散了。我失去了往日的练功环境，一度停止了练功。我的病又犯了，我又濒临死亡的边缘。这时女儿的药再也不起作用了，于是我对丈夫和女儿说，练功警察抓，不练功我就得死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这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我不能不练，你们谁也不要管我，我豁出去了，大不了是个死呗。于是我又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练功，很快我的病又好了。我恢复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好，再也没有去过医院。那些曾经给我宣判了死刑的各大医院接二连三的来信调查，问我怎么样，那意思是我还活着没有。我想这正是我证实法的好机会，就对丈夫说，给他们回信，告诉他们我还活着，他们治不好我的病，我练法轮功练好了。我堂堂正正地向各大医院回了10几封信，他们再也不来信了。二、 真是天兵天将。大法受到诬陷，师父受到冤枉，大法弟子受到迫害。我作为一个大法的受益者，以我亲身的体会向世人讲真相。我的命是大法给的，我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每天蹬个三轮车，以捡废品为职业，到各个楼群小区去发真相传单。我是挨门挨户发，开始不是太公开的，遇见人来了我就借口找口水喝或找人。初期走出来的同修不多，而且邪恶很猖狂，经常有同修被抓，我就智慧地去做。三轮车上经常放些可乐瓶子和纸盒子，衣服穿的也不好，人家一看我就是个捡破烂的，都不注意我。带多少真相资料都很安全。白天我到远处去发，晚上在近处发。在保证学法的基础上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，我在娘家村和家人轮流看护瘫痪的老母亲。临换班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给这个村的每一户都送了真相资料。因为720以后，这个村就没有大法弟子了，我必须要救度这一方的众生。第二天，这个村的人跑到我们村去问，法轮功到底有多少？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收到了，共产党这么整，他们还敢这么干，真是不怕死。村北那片玉米快熟了，我们村很多户都在那里种着玉米。我在听到人们要去掰棒子的前一天晚上，就在每块地头的棒子上都夹上了一份真相资料。第二天到地里来掰棒子的乡亲都说，法轮功神了，每块地都有，不多不少，真是天兵天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面对面讲真相。随着正法形势的进展，我也渐渐地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由只发真相资料到边发边讲，由楼群小区走向大街小巷、市场、国道，由只向本地区市民发到发给社会上的各等人群、所有众生，没有选择地去救度。我经常拿一大包资料到附近的旧货买卖场、汽车交易场去发，非常顺利，那里的人简直都是在抢，因为我常去，他们知道我带的是宝贝。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汽车交易场，我拿出一份真相资料给一个小青年，他说，给我们师傅吧。说话间，就从旁边走过来一个人，嘴里叼着烟卷，过来不三不四就想举报我。我正念起悟，他说，我看你这个人也是个人才，是有一定的能力的，手下能有这么十几个人给你当徒弟，也不简单啊。要想带好他们，叫他们都听你的，唯一的办法是叫他们都得按照真善忍去做，这是宇宙大法，是做人的唯一标准，这样你就好管了。他一听，是吗？来，每人一份，都给我好好学。一下子发出去十几份资料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旧货市场讲真相，也有些人向我要资料，这时来了一个便衣，上来就夺我的包，我不给，他就掏出工作证来给我看。我心想，你是什么都不配来管我，就说，我这儿正忙着呢，没有时间管你，你去那儿给我站着去。那人乖乖的到旁边去，低着头站着，像是一个内疚的犯了错的人一样。我拿着资料又到里面去救人，直到我的事情做完，老远还看见他还在那里规规矩矩地低头站着。事后我想，可能是师父帮我把他定在那里了，不让他干扰我救度众生。有一个外地的人想租我的房子，又没有钱，还要给他们的傻儿子看病。我说，你就在这儿住吧，没有钱别给了。他信佛， 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送那个傻儿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带，教他念法轮大法好。有一天，他从石家庄看病回来，把傻儿子丢了，非常着急。我就安慰他不要急，你儿子不会丢，他带着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呢，有我们师父保护他，这是傻下是不傻，表面傻，元神不傻。并再一次深入地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并建议他去各公安部门、各医院去讲真相，找孩子。我告诉他，孩子一定能找回来的。他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一个星期后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老太太告诉他孩子在哪里。醒来后，他立即按照梦中说的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回来后特别高兴，这回他也不去看病了，不只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他们是彻底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了，全家人都得法修炼了，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去了。这家外地人走后，我悟到他们可能是和我缘分很大的人，特意跑到这里来，以这种形式来得法的，得法之后就走了。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和我缘分很大的人没有来到我身边，也在等着我去救度他们呢？本村本市以及附近地域我都经常去，国道上那南来北往的汽车可是载的流动的人，他们很多都是外地人，我去那寻找我的有缘人。于是我到国道的汽车站、饭店、小卖部、十字路口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去讲真相、发资料，果然效果很好。有时还碰到外地的司机同修，他会一下子把我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拿走，大姐，你都给我吧，我们那里缺这个。四，610头头说，你们都快来听听他讲的。当然有时也会遇到麻烦，有一次我正在国道上发真相资料，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十几个人，说他们都是石家庄省公安的，不由分说把我抓到车上。我一点怕心也没有，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听，说是例行公事，把我押到当地最近的一个派出所，他们就走了。到派出所后，我仍然以强大的正念给他们讲真相，讲的所有人都不吭声了，但是因为这是省里送来的，所以谁也不敢轻易放人，只好给区610头子打电话。区610头头很快就到了，我仍然是没有怕心的，主动的和他打招呼，用慈悲心去对待他，说一些体谅他的话，一下子就缩小了和他的距离，然后就给他讲真相，但是他还是要把我带走。一上警车我就开始吐，吐得非常厉害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呢，我心很稳，可610头头害怕了，他说，你不是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管事吗？你赶快念呢。我说，是是，你也帮我念。于是他真诚地帮我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，我们俩一起念，十分钟就好了。他说，还真管事啊。我说，那是，我能骗你吗？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怎么能说瞎话。下车后刚到他的办公室，他就招呼所有的人，你们都快来听听他讲的吧。于是我讲真善忍是宇宙大法，从中国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这是万古的机缘。讲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有几十万善良无辜的大法弟子被关在劳教所和监狱，共产党是西来幽灵，害死中华儿女8000万，老天要灭中共，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平安。我正讲得起劲的时候，610头头说，行了，你该回家了。我说，我怎么回去？他说，叫你儿子把你接回去。我说，不行，这不是私事，家事，不能叫我儿子来接。他说，那你叫谁来接？我说，派出所来接，村干部来接。他又说，来多少人？我说，越多越好。他按照我的意思给这两个单位打电话，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十几个警察，不一会儿村委会一个委员开了一辆车来了， 于是我又像讲故事一样给他们讲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然后进一步给他们讲真相。其实这些人都很熟悉我，有的已经做了三退，我就是要证实大法是伟大的，师父是清白的，大法弟子是救人的，我们做三件事是堂堂正正的。被救的众生明真相后，应该把我光光彩彩地送回家。回去后，村委会主任对我说，以后没有人再管你了，你儿子也不会再管你了。也确实如此，现在我做三件事，没有任何人干扰我，我的环境非常宽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解释心与向内找，作者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。遇到问题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修炼人的一个法宝，是在对待问题和矛盾的态度上修炼者与常人最大的区别之一。同修们都知道也都明白这个法理，也都希望自己在平时经常能做到向内找。然而我发现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在修炼中，自己往往很难真正做到向内找。有时我在向内找的时候却找不到，甚至不知找什么，如何找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是在我个人修炼过程中，或者在我所处的修炼环境中，我发现解释心是严重阻碍我们修炼人向内去找，向内去修的一个因素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在参加集体学法、集体交流的过程中，有时会看到这样的现象，当有学员向别的同修提出意见、规劝、批评甚至建议时，往往话音一落，被提意见的同修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解释，而且总能找出一大堆貌似有理的理由。假如双方或其中一方语气不够和善，甚至会争论不休。这种现象在我本人身上也时有发生，在遇到问题、矛盾或是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情时，或是在听到常人或同修的不同意见或者建议时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内找，而是首先脑筋急速旋转起来，找理由为自己解释、辩解。对此，我曾经不以为然，也曾经困惑过，更曾苦恼过。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向内找呢？我为什么总是守不住心性呢？不久前，在重学师尊1999年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，其中这两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要慈悲地对待一切人，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。这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中的任何两个字，让我在遇到问题时不向内找，没有了回旋的余地，让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没有条件的向内找。我似乎明白了向内找就是在遇到问题时的第一时间、第一反应、第一念头就是只看自己，只看自己，只看自己，看自己的心，看自己的思想，看自己的念头，并用法来衡量它们。这样当我们没有想着去找理由为自己的言行或动机进行解释、进行辩护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平静下来，就容易客观地、理智地审视自己的言行，并能想到用法来衡量我们的言行，从而找到指使这些言行的那颗心。当我用法来对照、来衡量那些导致自己遇到问题不能向内找的背后因素时，我发现是解释心在起作用，而在这个解释心的背后又隐藏着许多怕心，是这些怕心在指使着我进行这么解释、那么解释。那么我是因为惧怕什么而非解释不可呢？再找下去，我发现是自己怕承担责任，怕被别人误解，
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执着，怕别人看出自己修得不够好，怕自己的自尊心、虚荣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受到伤害。原来自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心，保护这些不好的心，才拼命找理由解释。其实，看透了，说穿了，我找到的是一颗私心，一颗为我的心，一颗宁愿伤害别人，也不肯伤害自己的心，一颗隐藏最深的、最坏的心。由此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在自己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总是不断地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，形形色色的磨难。为什么我的心性一直得不到明显的提高？那是因为这颗私心一直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并且一直指使着、鼓动着、催发着其他的心，如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等等。也正是这颗隐藏的最深的私心在指使着解释心，阻挡我在遇到问题时向内找、向内修。最近我在一个720反迫害集会上用英文发表演讲后，包括西人在内的几位学员夸我讲得好。正在我自我感觉良好时，一位同修郑重地向我指出，你演讲时的语气不够平和，有时过于激动，你应该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祥和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向他解释，说我是用英文向当地的西人民众演讲，呼吁他们支持反迫害，我应该用符合常人的有利于鼓动人的语气。这位同修心性高，我在解释的时候他没有争辩，而是静静地听我讲。突然我想到了师父的话，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。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师父的话让我联想到，既然同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，那一定是有需要我注意、需要我改进的地方，否则就绝不会出现同修提意见的事情。既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一定是有问题，那就应该去找出问题，而不是把它推回去。而只要真正向内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向内找的结果是，我认识到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如果用符合心性标准的祥和语气和慈悲心态去讲，那么在听似平静的语气中，实际上会带有更强大的大法的力量，更能起到震撼人心、清除邪恶、唤醒良知、救度世人的作用。于是在下午的第二场演讲中，我自然地按照同修的意见调整了心态和语气。过后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同修的感激，感激他不怕得罪我而直言相告，感激他对法负责、对同修负责的善心。同时我也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突破解释心，没有被其背后的虚荣心、争斗心挡住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感到高兴。就在写这篇心得体会的这天早上，我的未修炼的太太平时总是找我的茬，总是指责我、批评我、干扰我的太太，在出门前突然说了句令我意想不到的话，你今天还算挺祥和的，还有点实修的样子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意识到可能是最近每当他对我不满时，我不再解释了，我只管向内找，只找自己的原因了。以上个人体会，定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